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去年以来，新冠疫情冲击了包括俄中在内的全球经济。尽管如此，2020年两国经贸合作仍然保持了稳定的成绩。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刘华琴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回顾了这些年两国经贸合作上发生的变化。他认为，20年来，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为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在这20年间，两国签署了包括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合作文件，夯实了经贸合作的法律基础，同时还建立了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为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谈到近年来双方在贸易、投资、地方合作等方面的成就，刘华琴所长表示，
首先在贸易方面，在2018年中俄贸易呢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到1070亿美元。在这之后呢，继续保持了这么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疫情背景下，2020年达到了1077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呢达到了630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30%，所以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中国已经连续11年保持了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俄罗斯是中国第10大贸易伙伴国。这就是大概贸易的一个情况。在投资领域呢，也取得了特别显著的一些成效。根据中方统计，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对俄罗斯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将近130亿美元，在中国对外投资的伙伴国中位居13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呢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新加坡。去年呢，在疫情背景下，中方对俄罗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了3.4亿美元，同比增长40%左右。新签的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58.7亿美元，占去年中国与欧洲新签合同额的1/3。那么在投资领域呢，除了刚才这些投资额以外，有一些非常亮点的一些投资项目，我们叫战略性大项目，包括中俄原油管线建设、中俄东线天然气管线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今年中俄合作呢又启动了一些大型的标志性项目，比如说铁曼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举行了开工仪式，包括阿穆尔天然气化工项目也开工建设。除了这些能源项目以外呢，在制造业领域，两国合作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中国的海尔集团在达坦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切尔尼建立了家电的生产厂，中国的长城汽车集团在图拉州进了汽车组装厂。此外，在农业林业领域，两国呢也推进一些合作项目。在高新技术领域呢，建立了10亿美元的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也启动，来推动双方在 5G、云服务、智慧出行这些领域的合作项目。地方合作呢是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推动有两大合作机制，一个是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和后贝加尔地方的合作，另外一个是中国长江中上游6省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的14个州之间的合作。那么这些合作呢都在稳步的推进。
在刘华琴看来，20年间俄中在经贸合作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离不开两国政界商界的共同努力。双方的经贸合作呈现出全方位高水平的发展特点，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效。他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两国未来可能在5个方向上加大合作力度。他说，
未来的合作呢，可能有这么5个方向。在疫情背景下，第一个呢，是要加强抗疫合作，促进复工复产，为提升的经贸合作水平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第二一个方向呢是扩大双边贸易，特别是促进跨境电商的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加强海外仓的建设。在中俄贸易里面，近几年发展很快的一个领域是农产品。2020年呢，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农产品和肉类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未来呢，在农产品也包括奶制品、 肉制品、饲料、油料作物和海产品方面，俄罗斯对华出口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三一个方向呢，是拓展双向的投资和战略性大项目的合作，把科技创新作为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领域呢，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比如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服务外包，以及环保领域，包括碳中和和碳达峰这些领域的合作。那么在制造业领域呢，由于俄方政府现在在积极鼓励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可以吸引中国企业从俄罗斯进行投资，进行制造业的一些加工项目。最近呢，俄方也提出了七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北极和里海沿岸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中国企业都可以参与。那么第四一个方向呢，就是要不断深化地方合作，继续推动两国重点的省州结对子高有成，用好各类的展会的平台，促进线上线下的这种新型的合作模式来拓展合作。第五一个方向呢，就是要推进经贸制度安排，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加强了两国在多边包括 WTO 框架下的一些协调和合作。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刘华琴指出，疫情在给两国各领域合作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催生了合作上新的增长点。他说，
新冠疫情呢，确实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了很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因为这个禁足令呢，限制了人员的往来，对旅游业、投资以及航空运输都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在疫情背景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增长点，比如包括医疗、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中欧班列的跨境运输等等。而且出现一些新的合作形式，大家知道，就是俄罗斯的西本集团与中国的中石化建立了合资公司，双方持股呢各占60%和40%这种新的合资企业的形式。另外，两国在农业、林业、制造业呢，也在积极的推动打造跨境的产业链这种新型合作模式。那么，数字经济呢，除了跨境电商以外，未来两国还可以在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新能源、环保领域呢，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发展，加快商签服务贸易和跨境电商的合作文件，使这些领域呢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未来新的增长点。
谈到如何在当前形势下推动合作取得更为理想的成绩，刘华琴所长提出了两个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他说，
中俄呢已经提出了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未来我们应该在两个方面，我觉得做出比较大的努力或者是有所突破。第一个呢，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消除现存的贸易壁垒，推进贸易便利化，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畅通。两国的合作机制呢，未来应该加强市场化导向，来提高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目前比较迫切的问题呢，是减少边境的货物压站，加快通关速度，提高通关效率。大家知道呢，去年中国和东亚的14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就是 RCEP， 今年年底要生效。那么这个协定生效之后，中国和这成员国的国家的通关速度是不超过2天，快件和冰鲜产品通关速度不超过6小时，这个就会极大的降低贸易成本，扩大贸易规模。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中俄之间能够引入 RCEP 的这种快速通关的模式，来提高我们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完善营商环境，建立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减少对企业投资活动的限制，加强对外商投资项目的保护力度。目前呢，中方大力推进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将出台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建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开放的新的形式。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就这些领域的合作交流经验，为扩大相互开放市场提供一个借鉴。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期欧亚经济联盟呢宣布了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75个国家的关税优惠，而且延长了针对中国的这个轮胎的反倾销的时间。 而且自从2018年以来，限制了中国部分果蔬产品的出口措施，包括口岸开放、进程延缓，我们觉得这些措施呢，实际上是不利于双边贸易发展的，所以也真诚的希望能够在这些具有一些壁垒的方面能够尽快消除，这样为拓展中俄经贸合作、提升我们的合作水平呢，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条件。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